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
二章十二节这样说：
小
子们呐、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从那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呐、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那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人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把下面时间交给徐牧师。
下面时间交给徐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这学期的主日信息是从约翰一书来查考住在光明中这个主题。
我们今个学期主日信息是从约翰一书来查考住在光明中这个主题。
圣经说神就是光。
圣经说神就是光。
真正属他的人必定与神相交，住在光明中。
真正属他的人必定与他相交，住在光明中。
那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出现一句语气很强烈的话，
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一句语气很强烈的话，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
这句话意思很清楚，
就是爱父和爱世界是两件互相冲突的事，
就是爱父和爱世界是两件互相冲突的事。
或者配合整卷书的主题来说，
或者配合整卷书的主题来说，
人若爱世界就没办法住在光明中。
人如果爱世界就没办法住在光明中。
如果有人问你是否爱世界，你会怎么回答？
如果有人问你 你是不是爱世界，你怎么答呢？
可能一下子回答不上来，
可能一下子答不到。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的确是爱，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的确是爱，
只是不知道究竟怎么样会算作是爱世界。
但我们不知道究竟怎样才算是爱世界。
多数人都希望多挣点钱，这算不算爱世界？
多数人都希望赚多点钱，这算不算爱世界？
学生们都希望能有好成绩拿好学位，
学生们都希望有好成绩拿到好学位。
做研究的都希望有好结果，多发几篇文章。
做研究的都希望有好结果，发多几篇文章。
这算不算爱世界？
这些算不算爱世界？
我们在座有很多还是单身的年轻人。
我们在座有很多还是单身的年轻人。
看到一些异性产生好感，心被吸引，算不算爱世界？
看到一些异性产生好感，兴奋吸引，那算不算爱世界？
什么是圣经所讲的爱世界？
究竟咩先系圣经所讲嘅爱世界？
什么会是拦住我们来住在光明中的？
乜嘢会系真正拦咗我哋住喺光明中？
这是与我们每天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议题。
呢个系同我哋生命息息相关嘅一个实际议题。
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约翰是分两大段来谈这件事情。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约翰分了两大段来讲这件事。
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是第一大段。
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是第一大段。
他是先从正面的角度来鼓励大家要坚固爱父的心。
他先从正面的角度来跟大家讲要坚定爱父的心。
十五节到十七节是第二大段。
十五节到十七节是第二大段。
是从负面的角度来提醒大家爱世界的危险。
是从负面的角度来提醒大家爱世界的危险。
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
我们就一段一段来看。
好，第一大段的重点是要坚固爱神的心。
第一大段的重点是要坚固爱神的心。
在这段当中，约翰用了三个不同的词来称呼他的收信者。
这段当中，约翰用了三个不同的词来称呼他的受信者。
一个是小子，
一个是小子，
一个是父老，
一个是父老，
一个是少年人，
一个是少年人。
这三个词在原文里面都是复数，都是对一群人讲的。
这三个词在原文当中都是复数，是对一群人讲的。
那其实他总共讲了六句话，
他一共讲了六句话，
是三个三个一组，
是三个三个一组，
六句话又都有同样的模式，
六句话都有同样的模式。
我写信给你们，因为怎样怎样怎样。
我写信给你们，因为点点点。
在原文里面，前三句的写信用的动词是现在式。
在前三个入边，原文用的动词是现在式。
意思是我现在写这封信给你们。
意思是我现在写这封信给你们。
而后三句的写信的动词是简单过去式。
后三句写的方式是简单过去式。
所以中文圣经翻作我曾经写信给你们。
所以中文圣经翻成我曾经写信给你们。
只不过这个曾经究竟是多早以前的曾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只不过这个曾经究竟是几耐之前呢，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认为指的是约翰以前写过另外一封信。
有的人觉得是约翰以前写过其他的封信。
有的人认为这个曾经指的是在目前这封信里面早先讲过的话。
有的人觉得这个曾经是指这封信里面之前讲的东西。
更有许多世界最好的圣经学者认为这只不过是修辞学上的不同用法。
还有很多世界知名的学者觉得这些只不过是修辞上用的用法。
因为的确在希腊的原文里面，简单过去式不一定是像我们以为的是在强调以前发生的事。
因为在希腊原文里面，简单过去式不一定好像我们现在这样想是过去发生的事。
所以希腊文的简单过去式跟英文的过去式不总是一样的。
所以希腊文的过去式和英文的过去式不完全一样。
所以你去看一下英文圣经的话，
如果你看一下英文圣经的话，
有的英文圣经前三个是用 I write 或 I am writing。
英文圣经有些前三个是用 I write， 有些是用 I'm writing。
那后三个是用 I have written 或者是 I write。
后三个是用 I have written 或者是 I write。
很多人用的是 NIV 圣经。
很多人用的是 NIV 圣经。
NIV 的六个都是用 I write。
NIV 六个都是用 I write。
反正这些英文圣经后三个都没有用 I wrote。
总之这些圣经后三个都没有用 I wrote。
所以大家如果自己啊看哪些书啊或网上的资料，将前三个写信跟后三个写信做很大的区分，甚至大做文章，实在是出于误解。
哦，如果大家睇到网页或者其他资料上边有将前三个同埋后三个做好大嘅区分，咁嗰啲系误解。
那不是很好的解释。
唔系好好嘅解释。
那么小子、少年人和父老各指的是谁？教会历史当中又一直有不同的解释。
咁小子、父老和少年人各指的是哪个呢？教会有不同的解释。
有的认为这个小子们呐，这个称呼贯穿了整封的信，所以指的是所有的读者。
有的人觉得小子们啊，这个称呼贯穿了整封信，所以这个是对所有的人讲。
的确，以约翰当初写信的时候已经是相当的高龄来说，他称所有人是小子是很合宜的。
的确，当时约翰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 很大的岁数了，所以他用小子称呼那些人是很啱的。
好，那小子可能指的是所有的读者。
那小子可能是指所有的读者。
父老和少年只是用来区分所有读者当中比较年长的和比较年轻的。
父老和少年可能是用来指那群人里面比较后生和比较老的人，
或者是灵命比较成熟的和灵命比较年轻的，
又或者是指灵命比较成熟的或者灵命比较后生的。
另外，很多学者认为父老、少年人和小子是代表三种不同的属灵成熟度。
又有些人觉得父老、小子和少年人是指三种不同的属灵成熟度。
另外还有一些大同小异的一些其他看法。
另外还有一些大同小异的其他看法。
我们暂且依照三种不同的属灵成熟度的解释来看约翰对他们提出的劝勉各是什么。
我们暂且来将用这个三种不同属灵程度的这种看法来看这个经文。
好，首先是小子们。
首先是小子们。
英文是 Dear Children，
英文是 Dear Children。
从12节和13节最后一部分对小子们的两个劝勉，我们可以看到重点是在强调信主所产生关键性的改变。
从12节和13节最后那部分对小子的劝勉，可以看到约翰的重点是强调信主之后产生的改变，
就是罪借着主名得到赦免，
就是罪借着主名得到赦免，
然后神成为我们的父，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然后神成为我们的父，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有一位天父有多重要呢？
有一位天父有多重要呢？
从小我和我的姐姐哥哥都很尊敬也很仰慕我们的父亲。
从小我们我同埋我的哥哥姐姐都很尊敬我们的父亲。
真的跟我们当时所有的同学朋友们相比，我们算是最幸福的。
跟当时所有的同学朋友相比，我们是最幸福的。
所以当我开始读圣经，读到神可以做我们的天父的时候，我自觉我已经从地上的父得到很大的满足，我不再需要有个什么天父。
所以当我听到话，信主之后上帝要做我哋父嘅时候，我觉得我已经从地上嘅父获得咗好大嘅满足，我唔需要再有其他嘅父。
但是信主之后，深深体会到这两者并不冲突。
但系信主之后，我深深体会到呢两样嘢冇冲突。
实际上，不论我们与地上的父关系如何，我们都需要天父的爱。
实际上，无论我哋同地上嘅父关系系点，我哋都好需要天父嘅爱。
我自己需要得着天父的爱，我的爸爸也需要天父的爱。
我自己需要得到天父嘅爱，我爸爸都需要得到天父嘅爱。
我的祖父在我父亲17岁的时候就过世。
我嘅祖父喺我嘅父亲17岁嗰阵就过咗身。
而我父亲到70岁的时候信主受洗。
而我父亲系70岁嗰阵先至信主受洗。
在信主之后，他还有的十多年的连日当中，他依然从天父的爱中得到很多的安慰。
在他信主之后还有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他都从天父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地上的父不可能随时也无法长久陪伴在我们身旁，
地上的父没可能随时和长久这样在我们身边，
而天上的父可以，
但是天上的父他得。
更重要的是，地上的父也有不完全之处。
更重要的是，地上的父都有不完全的地方。
他们一生的诸多过犯也需要神的赦免。
他们一生有很多过犯都需要神的赦免。
而只有天上的父才有赦罪的权柄，能够来赐给人赦罪的恩典。
而只有天上的父才有赦罪的恩典可以赐给人家。
接下来我们看父老。
接下来我们看父老。
很有意思的是，13节和14节对父老们的两次劝勉内容上是完全一样。
很有意思的是13节和14节对父老的两次的劝勉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强调他们已经认识神，
都是强调他们已经认识了神。
那这边的认识，从动词本身来看，跟13节末了小子们的认识是一样，动词是一样的。
这个认识从动词上来讲，同埋十三节对小子所讲的认识，个动词是一样的。
但是从认识的内容来看，强调的重点不一样。
但是从认识的内容来讲，个重点就不一样。
小子们对神的认识是神是我们的父，这是很基本的。
小子对神的认识是神是我们的父，这个是很基本的。
而父老们却认识到神是那位从起初就原有的。
但是父老他就认识到神是那位从起初就有的，
这是对神更深一层的认识，
这个是对神更深一层的认识。
隐含的信息就是我们人信主之后，知识和灵命都应该要不断的长大成熟。
隐含的意思就是我们信主之后，知识和灵命都需要不断地长大成熟。
不要年纪渐渐大了，信主的年日比别人长了，灵命以及对神的认识都还停在很肤浅的地步。
不要等到年纪大了，信主的时间长了，但是对神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很肤浅的阶段。
讲个正面的见证。
讲个正面的见证。
有一年感恩节我们去参加家庭团契高地组的聚会。
有一年感恩节我们去参加家庭团契高地组的团契。
那天他们吃完晚饭之后，玩起圣经游戏。
嗰日食完晚饭之后，我哋玩圣经游戏。
跟你们讲个秘密啊，做牧师最怕跟你们一起玩圣经游戏。
同你讲个秘密，做牧师最惊同你哋玩圣经游戏。
因为我如果答不出来，很丢脸的。
因为我如果答不出的话，会好丢架。
不过那天玩的时候，我发现，哎呀，小三的妈妈陈阿姨圣经真熟啊。
嗰日玩嘅时候，我发觉晓珊嘅妈妈陈阿姨圣经真系熟，
让我又惊喜又佩服。
等我又惊喜又佩服。
其实他自己是孩子都长大成人之后才开始去教会，之后才信主的。
其实他自己都是啲细路仔长大成人之后，他先至去教会，先至信主嘅。
我们当中有些人信主时间比他还长得多。
我哋当中有好多人信主嘅时间仲长过佢。
但是陈阿姨在我们当中是父老。
但系陈阿姨喺我哋当中系父老。
并不只是因为他肉身的年纪。
单只是因为他肉身的年纪，
更是因着他属灵的成熟度。
更是因为他属灵的成熟度。
虽然他比我们年长，却老当益壮。
虽然他比我们年长，但是老当益壮。
在很多事情上榜样比我们年轻人好得多。
在很多事情上边，他的榜样比我们年轻人好很多。
比如说他已经连续几季完成教会读经的运动。
比如说他已经连续几季完成教会的读经运动。
单从这么一件事情，你就看得出他是一个渴慕更深认识神、追求长进的人。
就是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渴慕认识神、追求长进的人。
想想我们自己，
想想我们自己，
在灵命上，你去年与前年相比，有没有什么差别？
在灵命上，你去年和前年有没有什么差别？
会不会甚至有点退步？
会不会甚至是有些退步呢？
还是你看得到有显著的长进？
还是你可以看到有显著的长进？
我们要知道，一年又一年不长进不是一件小事哦。
我们要知道，一年又一年不长进并不是一件小事。
圣经上是用不冷不 热来责备一些教会里的人。
圣经上用不冷不热来责备一些教会里面的人。
神很严厉地说，他会把不冷不 热的人从他口中吐出去。
神很严厉地说，他会将这些不冷不热的人，他会将他从口中吐出去。
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身上。
希望这些事不要发生在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身上。
让我们都追求成长，成为灵命成熟的人。
让我们都追求成长，做一个灵命成熟的人。
约翰先讲完小子和父老之后，才讲少年人。
但约翰先讲完小子和父老，跟着再讲少年人。
看来是有意的安排。
这样看来是有意安排的。
任何一个人要从小子成为父老，都必须经过少年人的阶段。
任何一个人要从小子变成父老，都要经过少年人的阶段。
而这个阶段的特色是什么？
这个阶段的特色是什么？
从十三、十四节对少年的两次劝勉来看，强调的是征战。
从十三、十四节对少年人的两次劝勉来看，强调的是征战。
是胜过那恶者。
是胜过恶者。
很显然，在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事情会像征战一样，需要靠主得胜。
很明显，在我们信主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征战，去靠主去得胜。
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无论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都深深的受过去成长环境的影响。
我们信主之前，无论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都会受过去成长环境的影响。
如今生活在我们周围的绝大多数的人，又都还不是基督徒。
现在生活在我们身边周围的人，又大多数都不是基督徒。
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要经历这些转变，不可能没有挣扎。
我们在这些环境里面，要经历一个转变，没可能没挣扎。
也不可能没有征战。
也都没可能没征战。
常常有很多慕道朋友来到教会以后，对我们说，哎呀，教会里的人真好。
经常有些人来到教会之后跟我们说，哇，教会的人真的好。
跟他们平常接触的人不太一样。
跟他们平时接触的人不太一样。
其实我们知道，并不是教会里的人自己有什么好。
其实我们知道，并不是教会里面的人有多好。
我们只不过是正在经历神一点一点的更新改变。
我们只不过是经历神一慢慢一点一点的改变。
这是神的工作。
这个是神的工作。
而神在要更新改变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未必总是跟神配合得很好。
但是神在改变我们、更新我们的过程中，我们未必一直都配合得很好。
我们未必总是调整得很好。
我 我们未必一啲成日一啲一直都系调整得好好。
固然有的时候，诶，会有正面改善的时候。
嗯，有啲时候当然会有正面改善嘅时候。
我们自己知道，却也有很多老毛病又犯了的时候。
但系我哋自己知道，都有好多时候我哋老毛病又犯咗。
我们真的只不过是像是正在施工中的房子。
我哋真系只不过系好似一啲正在施工嘅嗰啲房屋。
就好像美国，在美国的工地旁边总会插一块牌子 ，under construction。
就好似美国嘅工地旁边经常会揸一个牌 ，under construction。
从好处来说，我们一旦真正信主了，就真的会有这个好的 construction 在发生。
从好嘅角度嚟讲，我哋信主之后，就真系会有呢个好嘅 construction 去发生。
无论你年纪已经多大。
无论你年纪已经多有几大，
就算有一些习惯已经有几十年了，
就算有啲习惯已经有十几年了，
就算在人看来是很难改变的，
就算喺人睇嚟系好难改变嘅，
神依然可以在我们里面施工带来改变，
神依然可以喺我哋入边施工带嚟改变，
但是这些施工往往需要先拆毁一些旧的不好的，
但系呢啲施工往往都需要先拆毁一啲旧嘅唔好嘅嘢，
要先有拆毁，然后才会换上新的。
要先有拆位，跟住先可以换上新嘅。
所以会有挣扎是很平常的。
所以会有挣扎系好平常嘅。
那我和我的太太身为教会的牧师师母，常常会有人与我们单独约谈。
我同我太太身为教会嘅牧师师母，经常会有人同我哋单独咁样见面。
会谈一些他们所面对的挣扎。
会讲一啲佢哋所面对嘅挣扎。
也就是他们会觉得某一个挣扎，哎呀，很难过得去。
有时他们觉得某一个挣扎很难很难过去，
或者对自己的一些失败很自责灰心失望，
或者对自己的一些失败很自责很灰心失望，
但是我们会提醒他们一件事，
但是我们会提醒他们一件事，
有很多的事情一般人平常根本不会在意的，
有很多事很多人一般人根本就不会在意的，
我们自己信主之前不曾为此感到困扰，
我们自己信主之前都不会为这件事觉得困扰，
但是信主之后会为此感到有挣扎，
但是信主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很挣扎，
这代表了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感觉，有一个新的声音，
这样代表我们里面是一个新的声音，新的改变，
在那里提醒督促鼓励我们，叫我们不要再照以前的旧习惯旧想法旧标准去做，
那个声音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按照以前的旧习惯旧习俗来做事，
从这个角度去看，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当然，挣扎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好是坏，就看我们是否顺从神的引导，靠主得胜。
当然，挣扎的结果是好定是坏，就看我们是不是愿意跟随神，靠神得胜。
每一次的挣扎都是一个经历神的机会。
每一次挣扎都是一个经历神的机会，
每一次的得胜也都可能带来灵命成长的突破，
每一次得胜都是有可能带来灵命成长的突破，
这就是约翰对少年人的劝勉，
这个就是约翰对少年人的劝勉，
是每一位基督徒都会实际经历的，
是每一位基督徒都会实际经历的，
顺着往下看，我们就看到十五节和十七节这一段是与少年人的劝勉有最直接关系的，
顺住往下面睇，我哋就可以睇到十五节到十七节呢一段系对少年人嘅劝勉有最直接嘅关系。
少年人需要靠着主在征战中得胜。
少年人需要靠着主喺征战中得胜。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征战就是胜过爱世界的心。
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征战就系要胜过爱世界嘅心。
这边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哎呀，世界指的是什么？
呢边有一个好关键嘅问题就系究竟世界系指咩呢？
在新约圣经希腊原文里面，世界这个字出现185次。
在新约圣经里面，世界这个字出现了185次。
但在约翰所写的几卷信里面就出现了105次。
在约翰所写的几卷书里面就出现了105次。
那从每一次出处的上下文来看，世界这个字显然有很多重的意义。
从每一处出处来看，这个世界显然是有很多不同的意义。
所以在不同的地方，中文圣经用了不同的词语来翻译。
所以在不同的地方，中文圣经用了不同的词来翻译。
会翻作世上、世间、世人、世界。
会翻译做世间、世上、世界、世人。
有的时候，这个字指的是宇宙和 和世人。
有时候这个字指的是宇宙和世人，
那就没有负面的意思，是中性的。
这样就没有负面的意思，是中性的。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会背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懂背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同声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里的世人原文就是世界，
那个世人在原文就是世界。
但在新约圣经当中，世界有的时候指的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体系。
在新约圣经里面，那个世界很多时候都是指一个与神为敌的一个体系。
比如说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到十九节，
比如说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到十九节，
我们也同声来念，
我们都一起来念。
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从整本圣经来看，这个世界本来是神所创造，主权是属于神的。
从整本圣经来看，这个世界本来是神所创造，主权是属于神的。
但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来，
但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来，
整个人类都在撒旦魔鬼的控制之下受罪的辖制，
整个人类都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受罪的管制。
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多半没有意识到这件事，
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经常都是没有体会到这件事，
不觉得有什么邪恶的灵存在，
我们不觉得会有什么邪恶的灵在存在。
我们很适应我们成长环境当中的社会文化和所有思想观念，
我们很自然地去适应我们成长那时社会的环境，
浑然不知有一位恶者在借着世俗里面许多的东西拦住我们来认识神。
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恶者在阻止我们认识神，
不知道有一位恶者要我们继续活在他的控制之下，还自认为很自由快乐。
有一位恶者在我们活在世界的管制之下，但我们还觉得我们很自由很快乐。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这里的世界就是指着这整个不合神心意的世俗体系。
约翰福音那里指的世界就是指这个同神为敌的这个世俗的体系。
在这里约翰举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三方面做例子，
在这里约翰举了三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个是肉体的情欲，
第一个是肉体的情欲，
指的是纵容自己去追求肉体满足和刺激的欲望，
指的是纵容自己去追求肉体的刺激和满足的欲望。
魔鬼就曾经借此来试探耶稣啊，
魔鬼就曾经这样来试探耶稣，
说你肚子既然饿了，就行个神迹，把石头变成食物来满足你自己的肚腹吧。
他说如果你真是肚饿的话，你就将石头变成食物让你自己可以饱了。
这是试探，
这个是试探，
因为想法是把神的旨意放一边，以满足自己为第一优先。
因为这个是将神的旨意放在一边，以满足自己的意思为优先。
肉体的情欲当然包括了好宴乐、贪食、好酒。
肉体的情欲当然包括了好宴乐、贪食和好酒。
还有以前社会对于抽烟没有什么限制，所以很多人受环境的影响也染上了烟瘾。
以前社会对这个食烟没什么限制，所以很多人都受环境的影响染上了烟瘾。
今天社会当中的一个问题更大，就是吸毒。
今天社会里面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吸毒，
各式各样的毒品和吸毒的方式，
各种各样的毒品和吸毒的方式。
再来就是放纵性方面的情欲，
再来就是放纵性方面的情欲。
以前性方面出的问题我们比较少听到，
以前性方面出现的问题我们比较少听到，
一旦发生在我们周围什么人身上那都算是大事，
一旦发生在我们周围什么人身上都是大事。
今天多少人在这些事情上越来越随便，越来越放纵，
今天几多人在这些事上越来越随便，越来越放纵。
所以这样的事情越来越普遍的就发生在我们周围，甚至在我们中间。
所以这些事越来越普遍地发生在我们周围，甚至在我们中间。
第二是眼目的情欲，
第二是眼目的情欲，
指的是不约束自己的眼睛去看不该看的，
指的是不约束自己的眼睛去看一些不应该看的，
然后心也随着他放纵，
然后个心都随着他放纵。
看到眼目情欲这个词，我们很自然很快会联想到一些色情图像的诱惑。
看到眼目的情欲这个词，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一些色情的网站的诱惑。
几十年前色情的书刊和影片有是有，但是既不普遍又不那么方便。
几十年前这些色情的书刊和网络一点都不方便，不太常见。
今天 internet 的方便和普及，就让千万倍的人落入这方面的诱惑。
今天 internet 的方便和普及，就等千千万万的人都落入这些诱惑当中。
不过除了这些色情的诱惑之外，眼目的情欲更指的是贪心。
不过除了这些色情的诱惑之外，眼目的情欲指的是贪心。
看到一些东西就起了贪念，
看到一些东西就起了贪念，
明明知道是自己不该贪恋的，却看了就想要，
明明知道是自己不应该要的，但是我们看到就想要。
当初撒旦诱惑夏娃犯罪，就是从眼目的情欲开始。
当初撒旦诱惑夏娃去犯罪，就是从眼目的情欲开始。
夏娃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夏娃见那棵树的果实好作食物，亦都悦人的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了下来做果实。
第三方面很具有代表性的是今生的骄傲。
第三方面有代表性的就是今生的骄傲。
英文 NIV 翻的是 boasting of what he has and does。
英文 NIV 翻的是 boasting of what he has and does。
就指的是以自己拥有什么和做什么来夸口。
指的是自己拥有什么和做过什么来夸口。
魔鬼曾经给耶稣另外两个试探。
魔鬼曾经给耶稣另外两个试探。
一个是叫他从高处跳下去。
一个是叫他从高处跳下去，
然后让人看到，他跳下去却没事，显明他很有本事，是神的儿子。
等人来看到他这么高跳下去都没事，等他 好有本事。
另外一个试探是要他接受魔鬼赐给他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但是他要向魔鬼下拜。
另外一个试探是魔鬼说给他这个世界所有的荣华富贵，但是他要向魔鬼下拜。
今天我们多数人可能也没有察觉，也有来自恶者的试探。
今天我们有很多人都没有察觉来自恶者的试探，
但是我们很多人这一生努力奋斗了半天，岂不正合那恶者的心意？
但是我们有很多人这一生努力奋斗了这么久，那不是刚正是好合这个恶者的意思吗？
好像我们这一生的目标就是要让自己能够以自己所拥有的以及我们所做的来得别人的称赞，能够在别人面前夸口。
好像我们这一生所做的就是要使我们拥有的东西和我们做的东西等人可以赞我们。
其实认真努力本身是好的，
其实认真努力本身是好的，
只是如果占据我们的心的是今生的骄傲，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那就是爱世界。
但是如果这个占据我们的心的是今生的骄傲，是我们这个想等人来夸耀我们，这样这个就是爱世界。
这些事情我们要很小心，
这些事我们要很小心，
因为魔鬼很擅长利用一些看起来还不错的好事来引诱我们落入试探。
因为魔鬼很擅长利用一些我们看起来都不错的东西来引诱我们堕入试探。
这种事情在教会的侍奉当中都可能发生，
这些事在教会的侍奉当中都有可能发生。
举一个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做例子，
举一个我自己经历过的例子做例子。
二十多年前我在洛杉矶参加的教会非常兴旺。
二十几年前我在洛杉矶的教会非常之兴旺。
有一个活动是特别向附近社区传福音的，叫做好消息晚会。
有一个活动是向附近的社区传福音，叫做好消息晚会。
那因为节目很精彩，所以每次都吸引好几百人来参加。
因为节目很精彩，所以次次都吸引好几百人来参加。
每次好消息晚会众多的节目当中压轴的是话剧。
每一次好消息晚会入边压轴的节目就是话剧。
有人精心编剧，
有人精心编剧，
有人担任导演还有策划，
有人做导演和策划，
演员选好之后要经过几个月的排练，水平相当高。
演员确定之后要经过几个月的排练，水平好高。
那另外的歌舞啊，还有其他节目，同样都是排练好几个月。
其他的歌舞和其他节目都是排练了几个月。
有一年他们居然找上了我，要我担任那次话剧的男主角。
有一年他们居然找到我，叫我做男主角。
哇，那我让我万分光荣啊。
等我真是万分光荣。
虽然我是很训练有素的回答说，哦，我得考虑几天。
虽然我都很训练有素地说，哦，我考虑几天。
心里早就乐的哦，决定要参加演出了。
但是我的心一早就开心到决定参加演出。
没想到我们团契有一位女传道，一听见这个事情马上跟我说，你绝对不可以去演。
但是想不到我们团契有一个女传道，一听这件事就说，你千万不要去演。
我很不服气啊。
我很不服气。
我真的真的很有兴趣，
我真的很有兴趣，
而且那是传福音的大聚会，
但是这个是传福音的大聚会，
我能够安排我的时间，
我都可以安排我的时间，
他为什么要管我，
他为什么要管我，
但我跟他讲了之后，他很气的对我说，
但是我跟他讲的时候，他很生气地跟我说，
你有没有想到你现在是我们青年团契的主席，
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是我们青年团契的主席，
你该好好做的不做，却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去做别的事，这样对吗？
你应该做的事你不做，你就用这么多精力去做一些你不应该做的事，你这样对吗？
虽然他这样讲，我是口不服心不服。
虽然他这样说，我口不服心不服。
但他说我应该要好好祷告，这个很难推辞。
但他说我应该好好祷告，这个推辞不到。
没想到这一祷告，我发现神责备的是我。
想不到这样一祷告，我发现神真的在责备我。
那时候我们的团契真的是有很多的机会，也面对很大的挑战。
那时候我们的团契真的有很多的机会，但是都面对很多的挑战。
神的旨意是要我专心尽心尽力的带领团契。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专心尽心尽力这样带领团契。
但别人一邀请我演话剧，我就心动了。
但是人家一邀请我演话剧，我就心动。
我本来不知道。
我本来就不知道。
但后来发现，我的确还是爱得人的称赞，
但是后来才发觉，我的确是我想得到人家的称赞，
爱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我喜欢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虽然那的确是一个传福音的聚会，
虽然那个的确是一个传福音的聚会，
但神的旨意是要我好好管好自己的心，
但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好好地管理我的心。
其实教会中人才济济，我不演还有别人可以演，演得还更好，
而且教会人才仔仔，我不演还有其他人演，而且演得更加好。
无论如何，我很感谢神当初借着那位女传道提醒我。
无论如何，我感谢神当初借着那位女传道来提醒我。
我们参与侍奉是为了荣耀神，不是荣耀自己。
我们参与侍奉是为了荣耀神，不是荣耀自己。
这个提醒至今依然对我很有帮助。
这个提醒现在都对我很有帮助。
刚刚说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是爱世界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例子。
头先讲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同埋今生的骄傲，是三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我们可以总结出他们一个共通性。
我哋可以总结出佢哋有一个共通嘅性，
就是他们让人以自我为中心。
就系佢哋等人。以自己为中心，
把满足自己的欲望视为最重要，
将满足自己的欲望视为最重要的。
换句话说，就是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荣耀神而活。
换句话讲，就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神而活。
那么爱世界有什么问题呢？
咁爱世界有咩问题呢？
约翰在这段当中提出了两点。
约翰在这段当中提出了两点。
一个在十五节，
一个在十五节。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真的，如果你以满足自己为优先，就算曾经有过一点点爱父的心，都会因此消失到荡然无存。
真系啊，如果一个人如果爱世界，满足自己为优先嘅话，即使佢曾经有一啲爱父嘅心，呢啲爱父嘅心都会消失得荡然无存。
第二点是在十七节。
另外一点喺十七节。
就是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就是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虽然这些事情看起来是如此的吸引人，
虽然这些东西看起来这么吸引人，
会让我们想，哎呀，一路就跟着他去走，
咁我哋谂啊，一路跟住佢行就得啦。
但这些经文提醒我们要思想，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
但系呢个经文提醒我哋要思想呢啲嘢都系短暂嘅，
都是会过去的，
都系会过去嘅。
我们若为这样东西而活，却错失了真正重要的，就真的是得不偿失。
如果我哋为咗呢啲嘢而活，但系错过咗更加重要嘅嘢，就真系得不偿失。
十七节的末了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十七节最后讲，唯独遵行神旨意嘅系永远长存。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颗单纯、坚定、专一、爱父的心是如此的重要。
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一个单纯、坚定、爱父的心是这么重要。
最后让我换一个方式带大家复习一下十二到十四节给我们的劝勉。
最后等我换一个方式来带大家复习一下十二到十四节的劝勉。
我们如何可以有一颗爱父的心呢？
我们怎样可以有一个爱父的心呢？
首先是小子们。
首先是小子们，
我们要珍惜神赐给我们成为神儿女的机会。
我们要珍惜神赐给我们这个成为祂儿女的机会。
我们当中还在慕道阶段的朋友们，
我们当中还在慕道阶段的朋友，
真的是邀请你们，盼望你们把握在这个小城的时光，早早接受神的恩典。
我们真的希望你，邀请你把握这个在小城的这段时光，尽量早这样信主，
早早来与我们同做神的儿女，
早啲嚟同我哋一齐做神嘅儿女。
不要等到快要搬走的时候才来信主，
唔好等到就快搬走嗰阵先信主。
早点信是更好的，
早啲信系更好，
因为你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打下更好的根基。
因为你仲有啲时间可以打下更好嘅根基，
这能够让你无论是回国或是搬到新的地方的时候，都能够走得更稳一点。
咁样等你无论是回国或者是搬去另一个地方的时候，都可以行得更加稳。
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更是要珍惜做神儿女的身份和福气。
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更加是要珍惜这个做神儿女的身份和福气。
其次是父老们，
其次是父老们，
信主绝对不是哎呀做过决志祷告受过洗就好了，大功告成了。
信主绝对不是、做过决志祷告受洗就大功告成了。
信耶稣的意义是开始跟随耶稣，
信耶稣的意义是开始跟随耶稣，
不断的成长，一天比一天更深刻的认识他，
不断地成长，一日比一日更加深地认识他，
更虔诚地敬爱他，
更虔诚地敬爱他，
更紧紧地跟随他，
更加紧紧地跟随他，
也一天比一天更像他，
亦都一日比一日更加似他。
再来就是少年人们，
跟着就是少年人，
要有成长就必须在挣扎蜕变的过程当中选择顺服神的旨意。
要有成长的话，就一定要在我们成长当中蜕变，学会遵守神的旨意，
选择让神的道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主，
学会等神的道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主，
好让主带领我们一次一次的得胜，胜过恶者的试探和诱惑。
等主可以一次一次带领我们得胜，胜过罪的诱惑。
最后让我们记得，这一切所谈的是爱父的心。
最后让我们记得，这些一切所讲的都是爱父的心，
不是冷冷的命令教条，不是勉强，
不是 很冷这样命令教条，不是勉强你，
是爱，
是一种爱。
你知道吗？如果你爱的对象是正确的，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爱的对象是正确的话，
这个爱所带给你的会是越来越感到值得，
这种爱带给你的会是越来越觉得值得，
越来越觉得甘甜，
越来越觉得甘甜，
越来越觉得感恩，
越来越觉得感恩，
越来越觉得蒙福，
越来越觉得蒙福。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亲爱的，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请弟兄来，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起来，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姐妹，
请姊妹，
向神唱，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真是愿你来成为我们这一生最亲爱、最宝贵的。
主啊，真是愿意你成为我们这一世最亲爱最宝贵，
让我们来爱你的时候经历到你的爱是何等的甘甜，
当我们爱你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你的爱是多么甘甜，
让我们选择了爱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更深深地被你吸引，
当我们选择爱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你更加深深地吸引，
经历到爱你真是我们的喜乐，
经历到爱你真是我们的喜乐。
主啊，求你保守看顾我们每个人的心。
主啊，求你保守看顾我们每个人的心。
让我们这一生爱你。
让我们这一生都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不回头。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在欢迎其他新朋友之前，我们先欢迎现为正式加入主的肢体。
我们现在先欢迎 Yvonne 正式加入我们的肢体。
我们可不可以请 Joseph 代表教会来给他一个小小。